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很高兴啊，见到许哥了。因为上周的极端的天气啊，咱们电台那个电线杆子附近的啊被砸断了，所以咱们放了一期许哥的这个经典节目回顾哈。很高兴这次能够直接跟许哥来进行请教了。那提前跟听众朋友讲啊，888-275-1628，如果您上期攒的问题没问着，或者说最近遇到了什么关于园艺方面的困难啊，都欢迎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来向我们这个打热线进行提问。888-275-1628，可以电话也可以短信。好，那许哥今天是为我们又准备了一个园艺方面的专题哈，就是有关于豆类的种植。您为什么今天想讲豆类呢，许哥？
因为我对豆啊情有独钟啊。
为什么？
大概从小啊，黄豆吃多了，豆子吃多了。
哦，你喜欢吃豆类是吧？
可能我妈妈是北方人嘛，东北人啊，所以说那几乎天天吃豆啊，只是豆那换着不同的豆在吃啊。
好，因为豆类我们都知道它那个豆类蛋白质很高哈，就是非常的营养。那其实很多华人朋友都像许哥一样喜欢吃哈，那您能不能挑几种就是最适合咱们华人，然后华人也最喜爱的一些豆子教教我们怎么种呢？
其实所有豆都很好吃，但是呢我今天挑的这个呢就是以前我常讲的一种豆，就叫做蚕豆。
哦，蚕豆，
因为这个蚕豆啊，说实在我北方人喜欢吃，上海南方人也喜欢吃这个蚕豆，尤其是剥开来以后啊清炒或者炒虾仁啊都很
好吃
啊。
对。
但是这个蚕豆
怎么种呢？
它好种，它最主要是好种，不要没有头痛，就是说它的种子，它可以放个大概5年到7年，都还是算新鲜的，还发芽率都还很高啊。对，
它的种子是不是就是那个豆子呢？
就是豆子。它这蚕豆有两种，一种是豆子比较大，一种豆子比较小。但是呢，你如果到这个 Home Depot 或 Lowe's 啊，一般的这种苗圃啊去买的话，多半都是小的。但是比较大的种子呢，偶尔你可能会买到，但是他们多半都是比较小的豆子。那这个说实在，它这个蚕豆啊，我先。讲到它最早的时候，大概是在4000年前，它就已经有蚕豆了。
后来这么久了，
后来为什么蚕豆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又叫做胡豆？为什么它叫蚕豆？因为它长出来的时候，它那个样子很像蚕宝宝的样子，就是三面蚕、四面蚕的时候，它那个样子就有点像蚕的样子在那个枝节上面，所以说就叫
圆圆胖胖的，是吧？
对，而且好像是在那个就是生了因为它的性状啊，它成熟的时候它就会直起来，它是好像在直起来睡觉一样。所以说那个这个蚕豆也是一样直起来，那个样子就有点像蚕，所以就叫蚕豆。但是呢，它又叫做胡豆，胡月胡的胡豆。
为什么胡豆呢？
胡豆。那就要讲到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就从国外带进来的。可是因为是国外，所以说胡人嘛就叫胡豆了。
所以还有点历史的渊源。
对，他那个时候就是张骞啊，他出去了以后呢，他就把他带到中国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中国那个时候才开始有这种蚕豆的记录。
那不管怎么样，经过几千年的这种种植演变哈，已经越来越合咱们这个华人的胃口了，
是
也很适合这边的水土。但是现在来到美国，比如说在湾区，咱们这儿适合种蚕豆吗？
哎呀，说实在啊，这个蚕豆啊，它种的地方就是要在我们山，它 Clara County 土质比较黏的地方了。
他也喜欢黏土，
他喜欢黏，但是他沙土的话，你的水分就要多一点。但是他黏土呢，对他比较好一点。而且在这个地方种，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 因为它
什么好处，
它在生长的时候，发芽生长的时候啊，它必须要经过一段这种冷的那种那温度啊，才会促使它开花。
哦，
那这个冷呢，刚好适合我们湾区，因为我们晚上啊的温差和白天的温差差不多差30度啊，
是30华氏度哈。
哎，对对对，
嗯，但是您指的这个冷，就是说在一天之中的冷是吧？不是说一个季节性的冷
啊？不是不是，因为它就要刺激到它。
哦 okay、
其实有很多的植物哦，它必须要经过冷的处理，它才会开花。有的是必须要热，它才会长得好。像我的农场啊，那种的那个葡萄啊，它必须要在成熟的时候啊，要有一个月的时间特别热，大概平均温度大概是在95度左右。
哦，
那一个月特热的，然后呢，再促进。但是如果我把我那农场的枝条拿到我们三后社来啊，就没有在那农场结的这么好，就所以说，完全是要看地方了。
对，要看水土啊，水土养人，水土养这些植物嘛，
是
吧？
是是是是是。
好，那许哥，您来跟我们讲讲这个蚕豆的种植吧，怎么，比如说做哪些准备啊，这些具体操作层面的。
因为蚕豆外面有个硬壳啊，你可以像我就比较懒了、啊，像如果说你比较勤奋一点的话，你就比如说。我明天要种，我就把蚕豆呢，因为外面有个硬壳，我就把它蚕豆呢，就用水泡的，泡多久？泡一个晚上。
哦，泡了一个晚上，
让
它
的
壳、啊、让它发芽吗？
壳不会，它不会那么快发。它壳、啊、泡软了以后啊，你再拿去种，它就尤其是它在生长、在破土、就破壳之前呢、啊。它必须要水分要多一点，它的壳才会软嘛。软的时候它就容易发芽。
嗯，那埋多深呢？
埋多深啊？好，你埋多深差不多，因为蚕豆的根系啊是很浅，就几乎在土的表面。你甚至于你可以看到它的根都没有关系，因为那不是因为它的性状，它的根就比较接近表土。那埋多深，你在种的时候啊，你的食指的一个指节深就可以了。
哦，一个指节深，好的。那埋上之后浇多少水呢？
就是你，因为你前一天泡过水，如果你前一天没有泡过水的话，你种完了以后，你就上面了、啊，要多浇一点水，让它蹭到它的土里面，让它的壳软了以后，它发芽就比较快，而且呢，它的成活度比较多，而且整齐。如果说啊，你就种了以后你不管它一样会发芽，但是问题是说参差不齐的啊，有的早发芽，有的晚发芽，到时候结果的时候啊，变成你要铲掉了，其他通通枯黄了，结果它还在欣欣向荣，你不是很累吗？
哦，确实。那许哥，这个蚕豆比如说它有没有什么病虫害呀，咱们一种下去的时候要提前喷药或者施肥吗？
好，今天喷药啊，我现在讲这蚕豆它会有一些病虫害，但是不管它什么病虫害，你记得几个原则，它有好几种病啊，但是呢都是差不多，我们一般呢，我常讲说哦，白粉病啊，什么一些合斑病啊之类的哦，像还有锈病，就是说它当它开花的时候，结果的时候，那病虫害就来了。所以说呢，你在蚕豆啊，它在生长期的时候，它一发芽发的稍微有你一个巴掌长的时候啊，高的时候你就喷一次药，还有等到它开花的时候喷药，因为它很小啊，它就开花，它一边开花一边长高啊，所以说它一边长，所以说等它成熟的时候，先开花的最下面先开花的、啊、就开始成熟，差不多有一个巴掌长的时候你就可以摘了，它里面的。那个蚕豆的籽儿就会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哦，那可以采了。但是呢，看你种的是大品种还是小品种。如果大品种的话，它的那个豆荚就比较大。但是如果说你在老外的这种市场啊，像 Home Depot、Lowe's 啊这个地方买的话，多半都是什么？ 都是小品种的。但是啊、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啊、你在老中的超市或者是什么地方，或者你朋友家有的话，老中多半都是吃不知道他们种子从哪里来的，都很厉害，
很大。
哎，你就跟要他几个，你要他那个两三颗，今年呢、啊，你只要种活了，他就长啊，长了以后你就收他个在过十个夹子里面哦，你明年、留作明年播种用的话，哇，那你就吃不完了。
是啊，那这个收获了之后啊，比如说咱们比如能收多少次呢？这个一直摘吗？还是要
对
一期重种？
对，一直摘。所以一直摘的意思啊，差不多两个巴掌高的时候啊，它就已经开始要开花了，那花苞就开始出来，那个时候就要喷药了。记得每次要开花的时候，它就那个时候、病虫害就来了，就跟那个什么。我以前讲的那枸杞啊，枸杞在开花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喷药、你如果喷药你不喷药的话，你以后采收的时候你就会很辛苦了，所以说它一开花的时候你就喷药。然后那不要去讲到枸杞了，那我就讲蚕豆、它一开花你就喷药、当它这样每一片叶子，就是当它是一个结，每一片叶子它就会开花、开花的时候它不是说只结一个荚，它可能结了两三个荚或三四个荚，那这个荚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它一边开花一边成荚，然后它一边长高的时候它就一边开花。它可以长多高呢？长你们家篱笆差不多60到70这么高，但是呢它开花的时候大概就是你两个巴掌就开始开了，所以说它成熟都是从最下面开始成熟，长到差不多你觉得看到它那个荚饱满的时候，你就从下面开始播、你一直播的时候一直往上播，它就一直开花一直开花。当它一开花的时候它就长高，长高的时候它就不管它长多高它就一直开花一直开花，所以说下面的会先成熟，成熟你就先采，然后差不多你可以采、如果说你有种个、大概20棵左右的话，你大概可以采差不多1个半月到2个月。
哦，那真的是不错。哎，
是
爱吃蚕豆的朋友赶快学起来哈。许哥刚才讲的就是一些关于种植蚕豆的咱们一些需要掌握的基本的知识和内容哈。那但是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想进一步询问，或者说我家刚好有种蚕豆啊，问问许哥看怎么样具体的处理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短信留言到这个号码哈。我看到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很抱歉现在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啊，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刚才跟我们分享了怎么种植蚕豆的一些基本知识哈，那许哥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来开接听热线。
好，我现在稍微讲一下，你这个蚕豆一定要种在大太阳底下。还有一点、你种蚕豆的时候不要去施洒21000啊，记得，因为你如果说施洒这个尿素的话，它的结果会不良。
哦，好的，这点一定得注意哈，谢谢许哥您的补充。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任何关于园艺种植啊后院打理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打热线进来向许哥请教。现在线上呢有两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王女士，请李女士稍后。您好，王女士。
哎，你好，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在那个房子的墙的那个旁边啊，就是泥土就是斜坡这样子下去，就是要做一个 grading， 就是使得这个水啊不会流到地基里面去。但是我在想到，但是这个有些人他们就会把那个做好以后，这个 grading 做好以后把木屑铺在上面。我想要问一下，如果把木屑铺在这个土面上面，会不会破坏我做好的这个 grading？这个样子。还有就是我一直在觉得这个泥土上面为什么需要铺木屑，这个木屑对土地是好还是不好，就是这个问题，谢谢。
嗯，好，不客气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你好，我想请教的是我那个朋友给我一些那个叫什么芦笋啊的种子，我想请教许哥什么时候种， 怎样种啊？那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年那个我那个葱种的葱啊，它就自动就到开春的时候都长出来，长得非常好。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都不见了，过了冬之后那个葱就都不见了。
OK， 好，那请许哥帮忙这两位女士朋友啊，先回答一下好吗？
好，王女士说这个房子的斜坡啊，她就是说那个水啊流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她家的这个房子的地基？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现在就是说，我就告诉她，这个你那个斜坡是没有错，你是怎么去做这个排水系统的 ？OK， 排水系统要怎么做？你就拿一个比如说四寸的管子，如果说你有工人的话，记得不是把这个排水的那个管子啊铺在最上面，记得不是最上面。你如果那个斜坡啊有差不多有10尺或者20尺这样斜坡下来的话，你中间最少要做两横的那种四寸管，上面有洞的，上面那个管子白色的管子上面有洞，哎，那个洞呢要朝着上面，因为什么？你那个斜坡下来的水啊，就经过那个管子的洞就流下来。那管子的横的那个管子啊，铺了以后，你的右边或者左边要有一个出水的管子，要接着出水的管子。然后你中间流的水就会往两旁可能是你们家隔壁的篱笆或怎么样往那里流，然后呢两旁的管子就一直通啊，要把它下到下面了，然后这个水呢就不会到你的那个屋子的 foundation 那里。好，这是第一点他说的。第二个呢，他说是不是需要在上面铺那个什么那个木屑 ，OK，木头块。我是讲那个木头块，它英文叫 bark， B-A-R-K。那这 bark 呢，铺上去呢，好，通常来讲 ，bark， 我是建议是铺一种颜色比较鲜艳的那种 bark 的，它的形状有点像长形的，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铺那个颜色深的。像咖啡色的那种，尽量铺那种。
为什么？
因为那个 bark， 如果说你铺黑色的话啊，它是越来越黑。你今年铺的 只是一个新，到明年的时候，因为它的 bark 本身是就已经是黑的，那咖啡深咖啡色已经很不好看了。等到第二年、第三年是越来越黑，而且是越来越丑。而且你自己看的都会昏倒，而且
不美观，
对，不美观。还有你上面铺那个 bug 啊，记得铺 bug， 第一个呢，他是觉得可以再改，就防止长杂草。但是记得铺 bug 之前，你那个一定要铺塑胶布，但是记得不要铺有洞的塑胶布，因为在 Home Depot 或 Lowe's 啊，他有卖到一卷，而且那个有洞的塑胶布，绝大部分的这种 landscaper 啊，他们做庭园设计的时候，都是买那一卷有洞的塑胶布。记得有洞的塑胶布，你铺上去了以后，然后上面再铺这个木头屑的话，以后我跟你讲，你就灾难临头。为什么灾难临头？长杂草会长得一塌糊涂，因为它都从那个有洞的地方啊，就算它的洞像针孔这么细的洞的话，我跟你讲，它那个草都会从那个地方钻出来。但是它钻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所铺的那个有洞的塑料布，而且那有洞的塑料布很贵，但是呢，它一冲出来以后，它就把那个本来好好漂漂亮亮的这个塑料布啊，就撑的就已经没得救了，等于是说，
那为什么还他们这些 landscaper 还要用这个带动的呢？
因为啊，这个都是由这个 Lowe's 啊或 Home Depot 他们这些不懂这种做 landscaper 的这种 他们就是一个理由哦，因为有洞使这个土壤啊，土壤能够有空气啊，
可以呼吸，
呼吸，让这土壤呼吸，呼吸的结果呢就造成灾难。但是呢，我通常在帮人家做这个的时候啊，我都是用什么，记着去买那个垃圾布的那种塑胶袋，垃圾袋，黑色的，把它破开来以后，破成长条或者是正方形，破开来了以后铺在底，然后上面再放放那个木屑或者木头块，记着不要放小石头，绝对不要放小石头。当你放小石头的话，如果它长草的，我刚刚再讲一下，那个塑胶布拿那个垃圾袋说要把它破开来了以后，不是说一块一块，就把它破开来变成长条，就铺在那上面。但是你上面在铺那个木头块的时候，它一样会长草，但是那个草啊，它那个根不会长在土壤里面。所以说比较，你只要铺的杀草剂，或者是你用手轻轻的去拔，它就拔起来。因为什么？它的根是长在塑胶布上面，它不是长在土里，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消除它，也不会花那么多的工去拔它。那刚刚说你所讲的那个为什么不要石头？因为尤其是不要小石头，因为小石头万一有一天它破的话，这石头啊就进到你的土壤里面了。当你进到土壤里面，哪一天当你想在某一个地方突然突发奇想，我要种果树，我要种花，那个地方结果呢，那个土都陷到你的土壤里面，陷到土壤里面了，变成你种花或者种果树的时候，你要排除很多的石头啊。
嗯，
所以说小石头最好不要，而你要通常种很多人那个石头，可是石头这一块地你根本就不打算种东西，你铺石头上面什么都不铺，你铺石头，但是千万的一定要大的石头，你最起码要有一个拳头这么大，你不要去铺那个白白白白的啊，或者看起来很 Q 很好很好看，很有气质的感觉，等到你弄下去了以后长了草，你就知道它带给你多大的没有气质。
好，许哥这绝对是自己的经验之谈哈，因为许哥本身在帮人家做庭院设计这块也是非常的有经验，所以这位朋友还真是问对人了哈。所以大家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关于这个庭院设计啊，做 landscaping 啊，或者是刚才咱们谈的一些园艺种植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那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答哈，我们到了休息的时间了，回来马上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我们又有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哈，还有短信留言的，我们先把问题收集上来，等一下一一解答哈。来，已经提问的各位请稍等。好，下面我们再来接一下李太太。你好，李太太。
你好，请问许哥，Home Depot 现在有在卖水果树，有一款是一个水果树上面有四种不同的水果，价钱是100块钱一颗，你建议买吗？有没有什么利弊？谢谢。
好的，好，那再来还有一位李女士啊，你好，李女士。
刚刚许哥讲的太对了哈，我深受其苦，就是下面铺那个有洞的那个塑胶片，现在杂草什么草通通长出来。然后我上面铺的呢，又是那种像橡胶，他们做那个木屑啊，现在有人就是那种碎碎的那个轮胎打碎的那种来铺，所以现在真的是一塌糊涂，我都不晓得怎么去 handle， 所以是不是要重新步把它铲清，然后再重新搞，还是有补救的方法这样子？
OK， 好，好，还有其他的吗？
没有了，还有就是那个我种了假草在前院，那有个地方有一块地方，因为以前有树，然后挖根嘛，所以现在土都陷下去了，所以那个假草就凹凸不平这样子。那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要需要填土这样子？
好的，好，请您稍后哈。哎，等一下，请许哥再给您进一步的建议，好吗？好，那许哥，刚才我们哎呦，很巧啊，三位听众朋友都姓李，
是，
请您按照这个顺序哈，一一帮我们解答好吗？
第一位李，
谢谢。
现在刚刚讲的，我再补充他所讲的那个，
嗯，
他这个东西现在杂草丛生呢、啊，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这要花很大的功，为什么？要把那个苜蓿啊，或者是不管是什么东西，你要先把它挪到一边，也不一定要丢掉。挪到一边完了以后呢，要把那个塑胶布也不要拔掉，也不要拆掉。原来的塑胶布它破的或烂的，那个时候把上面的那个什么 bark 啊、苜蓿啊什么的，先把它清掉。清掉以后，再叫他拔草，再叫你的员工拔草。当心哦，现在的工钱很贵啊。现在工钱很贵，而且你要叫他拔草，他也不见得拔得干净，都没有关系。拔草拔完了以后，记得叫他什么，喷什么，喷那个杀草剂，先喷一层在上面，然后你再铺塑胶布，塑胶布铺在上面了以后，你再把他原来要原来那些什么木头屑啊或者什么东西，再把它铺上去。这样子除了边边会长草以外，边边会长草以外，其他地方几乎都不会长草。而且呢，通常一般来讲铺上去的以后，我在帮人家铺的时候20年都他那块布都没有破。 OK、
哦、
还有第二个呢，我在过去、哦、大概是前一两年我也是讲过几次，不要铺假草。我是最反对铺假草，很多时候就说哦，环保环保，一点都不环保。你只要铺那个假草下去啊，当那个假草发生了问题的时候，那个假草是塑胶做的。到那时候我跟你讲，环保是叫给人家听的啦，但是它一点都不环保。因为什么？当它第一个它脏了以后也不容易去清洗，第二个呢，当你要换的时候，把它换掉的时候，那是塑胶啊，那是不能够化掉的，那个是环保，结果造成更大的不环保。所以说我一直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讲不要去捕杀，可是呢机体呢康体呢他们就说哦，鼓励大家去捕家草，真的是很奇怪，坐在办公室坐久的脑袋都混蛋了。哎，所以说那个关于说你把它拔起来以后呢，那个家草拔起来以后底下把它铺上那个什么土可以，但是呢要花工，而且呢因为铺假草的价钱不便宜啊，你要铺得好，如果铺得不好的话，就好像地毯你如果是自己铺，你没有把它撑紧的话，那个地毯啊会凹凸不平啊。同样的那个假草皮铺在地上，而且现在这个时候下雨天你不要去碰它，因为下雨天这个时候碰它就是烂泥巴，踩的那个你那个草假草皮上面都是泥巴，而且要清洗不容易。
是。好，许哥我们抓紧时间哈，刚才那个又有朋友问，就是芦笋怎么种呢？
好，芦笋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种了，那种子呢你就用刀子划一道口，然后就把它种一条一条，或者是种一个一个，看你要种在大盆子里或者小盆子，但是那个大盆子记得一定要高一点深一点、
哦、
像那个 Home Depot 卖的那种塑胶盆啊，但是底部一定要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底部窄上面宽的话，你种多了以后它那个盆子会倒，一定要最好是直筒型的盆子，然后你种在盆子里也可以、我为什么说要深呢？因为芦笋它是根的，它要从下面长出来、你如果太浅的话，它那个芦笋、一冒出土，很容易冒出土的时候，那个芦笋容易老、不好吃、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葱呢，以前长得好，现在呢又长得不好。对，长得不好是应该的，为什么？太冷了，而且这阵子、今年的天气才是过去20年前的天气，20年前的天气就是像20年前的像哦，哇，会冷啊，会怎样怎样，或下雨啊。其实25年前才是正常的，现在是回到25年前。今年的冬天是回到25年前的天气，25年前以前都是这个时候在下雨，一直下到4月15号是最后一次下雨， 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今年是不是，但是以前这个时候都是很冷，但是冷的时候呢，这个葱啊，它都长得不好。事实上，它会长不好，并不是你的错，你一点都没有错，是因为气候的关系。第三个呢，李太太说 ，Home Depot 那一颗任何一颗果树，像有的是苹果，有的是什么什么啊，一棵果树上面有四个不同的品种的这种水果，最好不要买。
哦，为什么？
最好不要买。我在前几次我有讲过几次，为什么？你如果说苹果有四种苹果，因为它的不同品种的苹果在上面，可是它的那个成熟的时期会不一样，因为它品种 不一样。那成熟的时候不一样的时候，当我这一颗我要采收了，我要准备采，结果它生病了，或者是说下一个不同的品种，它要采下个月要采收了，可是我这一个呢，在采收的时候我采收掉了，可是下一颗另外第三个品种的它生病了，我是不是要喷药？当我喷了药以后呢，我只喷那个生病的苹果的药，我第二颗那个第二种不同的要准备采收的苹果还没有到采收，但是要准备采收了，有的人就说我只喷那个生病的那个，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植物的血液是循环的，它整颗你喷的这个果水果喷的这个品种的果树，它是整颗都有药啊。
嗯，
那整颗都有药，变成什么？你是要喷还是不要喷？那你不要喷的话，它那个果子它生病了以后，等你它成熟的时候，你当它破开来的时候，苹果里面就生虫。
嗯，
而且还有第二点呢，为什么不要买？到最后的结果，一般来讲四种不同五种不同的水果在上面，大概三年以后只剩下一种，其他的通通都死掉。
哦哇，
不容易照顾
了。嗯，好，最后一个问题
是什么？
对，刚才那个许哥在回答第一个吕女士的时候有顺便讲了哈。好，那其实现在短信平台还有两个问题哈，许哥很快给我们答一下。一个是蚕豆可不可以施16:16:16肥料，然后施了20:100会有什么后果？
施了20:100，第一个呢，它就会长不好，因为你让它的叶子啊，20:100我说的是叶菜，因为那种树施了20:100以后，它叶子就会长得很旺盛，结果呢就影响到它的结果结荚。通常来讲啊，那个一颗这个蚕豆差不多可以长300朵花，但是呢，你如果说施了这个20:100尿素的话，结果它的养分呢、通通长在叶子上，所以说它的荚就达不到300朵花了，可能只有变成50到100朵花了。因为什么？营养养分通到叶子跟茎上了。那通常这个它最需要的是什么？钾肥。钾肥是结荚的，所以说钾肥。好，钾肥你很难的去买到，你可以在那个 Home Depot Lowe's 啊，你就看哪一个树木质最后面那个树木质最大的，你买它的就好了。
所以16:16也行吗？
也可以、
啊、
但是呢、
okay.
最好前面呢是一、这是氮嘛，第二个树木质中间那个树木质是磷嘛，你就是一、二，然后钾肥是三，这样是最好了、或者是前面是二，然后呢磷呢是三，然后呢那个最后的钾肥呢是15，那是最好了，因为那钾肥、因为蚕豆需要的是钾肥。
好的，好，那还有一个很快的问题，尾号8421的朋友问，春天开花的果树是不是在12月、1月底、2月底在根部撒120:100呢？
也可以，也是很好，但是如果像现在有下雨啊，这个时候因为有些像桃花的有已经开始开花了，陆续开花，这个时候呢你等到它一长芽，你只要看到一长芽或者一开花的，通常来讲是先开花后长芽，已经看到有花苞的时候，记得给它20:100，这个时候给它，它会花会开得更多。
好的，好。那又有一位尾号8875的朋友啊，短信留言提问说，许哥不单是园艺专家哈，或许您也了解怎么防止白蚁的问题，是不是油漆屋檐和梁柱或者油漆整面墙有帮助呢？
哦，没有，它白蚁哦，你就拿那个白蚁的药，你要舍得喷呐、啊，就沿着你们家的那个屋檐呐、啊，屋檐的地方，像好你所说的白蚁。termite 有两种，一种 termite 是外面的 termite， 一种 termite 是屋子里面的 termite， 它有两种 termite， 所以说你要先防止外面的 termite， 外面的 termite 啊，你就是去买那个蚂蚁或者 termite 的那种药，沿着你们家的屋子的 foundation 啊，从前面一直喷到后面，大概每一两个月你自己去买自己喷，记得你不见得要去买那个什么什么 pet control 啊，就什么什么这些公司，他们来搞一次很贵很贵啊、
嗯、
你还不如自己去 Home Depot 去买那个7-8罐10罐，你就去喷、嗯、沿着你们家的屋檐喷、嗯、还可以省很多钱呢、啊
okay.
而且那个效果还是不错、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嗯、你如果你家有那个 patio 或者什么的，因为通常来讲啊，像柱子，像有你搭的柱子，可能上面是攀爬一些东西。其实如果你有涂油漆的话，你就不见得要喷药了。如果说你没有涂油漆、嗯、最主要是要看你的植材。我为什么在外面施工的时候搭一些什么 studio 那个 patio， 我都是要用红木呢？红木最大的一个功效在哪里、嗯、我最喜欢的，不容易有 termite。
哦，防止 termite，
因为有、嗯、它是属于外面的木头，但是呢、嗯、在这个 Home Depot 跟 Lowe's 啊这些卖的人，他就会建议你买一种咖啡式的木头，上面有打很多洞，他说这上面有灌药、嗯、这个药呢灌下去以后会防止它这个不会有 termite。 我跟你讲，胡说八道，鬼扯。
嗯，
但是 Home Depot 10之8-9卖木材的人都是建议你去买那个、嗯、而且那个东西又贵，可是我保证他那个木头不是 outdoor 的木头，他那个木头是 indoor 的木、嗯、是在，因为木材有分 indoor 跟 outdoor， 那 indoor 的木头、嗯、它的枝材比较松，而且容易生病、
嗯、
可是 outdoor 呢只有一个什么，我一直确认它啦、嗯，这个红、嗯、那个什么Redwood 的红木，你外面的那个柱子啊，像篱笆的柱子是 4x4 四寸的，是做那个柱子的，那做柱子记得一定要用红木、
嗯、
而且不管 Home Depot 的或者 Lowe's 啊，一直建议你去买那个好，上面有洞啊，深咖啡色，记得听我的，不要去买那个、嗯、你去买那个 Redwood 的、嗯、价钱差不多啦，不是说哦它是红木就是什么，我跟你讲几块钱的差距、
嗯、
我跟你讲5块钱差距都差不多，这个、
嗯、用在这上面咱就别省了哈。
对，
这个如果真的惹上白蚁的问题的话，那可能花了就不是几块钱了。
是，
好，今天非常谢谢许哥哈，帮我们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我看短信平台上还不断的有听众朋友在留言哈，但很抱歉，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那其他还有问关于芦笋的问题啊，怎么种植啊，我们就留到下期节目哈，再请许哥为您解答。同时这个短信平台呢是一直开通的哈，8882751628，您在节目之后有任何园艺问题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等到下期节目呢再跟您一起分享。好，谢谢许哥，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
平安健康。